五日财源，五日求。
一年心愿，一时愁。
提防别处，迎神早。
隔夜匆匆，
报路头。这是清代诗人蔡云写的一首《竹枝词》，描述了民间正月初五迎财神的情形。诗中的“报路头”意即迎财神，而这位财神指的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关羽，后人尊称他为关公，奉为关帝圣君。说起关公，我们的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身长九尺，髯长二尺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的形象。他身披战袍，左手捻须，右手拿一本春秋，专注读书的形象至今还清晰地留存在人们的脑海中。
早年关公与先主刘备拜为结义兄弟，之后跟随刘备辗转各地，二人关系亲密，情同手足，同床而眠。有一回，曹操带了军队攻打刘备，刘备寡不敌众，下落不明。刘备的两位夫人被曹操俘虏，关公为了替大哥保护嫂子，暂居曹营。部队行军至城附近一个废弃的驿站，眼看天色黑了下来，曹操的军师拦住关公一行人，传话说部队纪律严明，不得留宿女眷。关公一听，知道这是曹操有意想逼得他走投无路，陷他于不忠不义的境地。关公苦苦思索，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关公决定单独一人留下来保护两位夫人，这样曹操既不会怪罪于他，又可以保护部下将士不被牵连。曹操派来的军师听了关公的想法，非常意外。驿馆只有一个房间，关羽与两位夫人怎么住呢？关公却义正言辞地答道：
今晚我在门外读兵书，为两位嫂子守门。曹丞相若要问罪，请他来拿我便是。
军师还是不敢相信关羽的决定，捋了捋胡须问道：
这荒郊野岭的，您一人一灯在驿站外面读书，万一引来野兽，不是很危险吗？
关公回答说：
军师，你多虑了。不过如果你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此的话，还请军师留下同我一起守夜，也免得丞相担心。
军师看关羽是认真的，只好勉强答应。就这样，关公在门外点灯夜读， 直到天明。第二天，军师将此事汇报给曹操，曹操对关公的为人更加钦佩了。曹操是个爱才之人，对关公十分赏识，一心希望关公能为己用。于是曹操三日一小请，五日一大宴，赐美女，给金银，送赤兔马，甚至封关公为汉寿亭侯。但是关公都不为所动。获悉刘备的下落后，关公便丢官弃印，带上嫂嫂追随刘备，留下的却是关公的忠义正气。而当我们步入中华传统文化深处来看关公的忠义时，恰恰印证了军人臣忠的伦常思想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蜀主刘备礼贤下士，宽厚爱民，是个仁人君子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感召来了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等忠义之士，赢得三分天下。所以孔子说，仁者仁也。孟子说，仁者爱人。又说，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心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又将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。或许作为领导的你正独坐案头，呼唤忠义贤才的到来。可是你有没有听到你本具性德的声音？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才，有才此有用。一个领导者必须先有仁德，才能感召忠义之士共襄盛举，来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有意义的事业一起努力。或许作为属下的你正驻足门外，宣泄君上不公的待遇。可是你是不是应该读一读古圣先贤的教诲？天下至德，莫大乎忠。忠也者，依其心之谓也。为天见人，善恶必应。善莫大于作忠，恶莫大于不忠。忠则福禄至焉，不忠则刑罚加焉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忠于职守，可以敦化品行，可以导正每个人的心性，使人心向善，可以保家卫国，可以扶正天地正气。财神在哪里？其实就在我们的真心里。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关帝圣君，每个人 都是自己的财神。